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成就救恩，让我们这些信你的人能够在地上，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能够心存盼望，等候主你的再来。主，感谢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充满我们，引导我们能够认识你这位独一的真神。主，求你来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腓立比是我们前面分享的第一章，在第一章结束的时候，保罗特别提到说，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那么我马上就会想到保罗的另外一句话，就是我们行事为人要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那在这里面保罗强调，我们行事为人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在职场上，在我们的为人处事当中与基督的福音相称。那么这里面很清楚，那我们在无论在做什么，都要和我们的所传的福音能够挂上边儿，能够联系起来。那就是传福音要生活化，要常态化，这是保罗他自己特别有的负担，也是他从神领受的。因为神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使命，给教会的使命，那不外乎是两件事，一个是传福音，一个是来传扬真理。那么行事为人与福音的基督的福音相称，那就是下面说的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这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弟兄姊妹，所有属神教会应该做的一件事，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竭力奔跑。第二章第一节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就这样才可以使我保罗的喜乐可以满足，让那个喜乐充满在他里面。也就是保罗特别挂念的仍然是这些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他们是不是在基督里合一的，是不是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体的。在基督里面有什么劝勉，也就是说如果有任何的在基督里面的劝勉，这个劝勉包括提醒，包括鼓励，也包括这个出于爱的责备。这就是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应该有的劝勉，不能因为两人之间有关系特别好，或怕破坏了这种关系，发现了对方的问题不去提醒，甚至不去责备。所以这个劝勉是包括鼓励，也包括提醒，甚至包括这种责备。爱心有什么安慰，就是有什么样的爱的安慰。安慰是非常重要的，特别在软弱当中，肢体特别需要我们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就是有什么样的圣灵的团契，交通就是团契。我们今天在一起，我们查经，这就是一个团契。圣灵的团契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信徒之间的这种亲密的交通，是因为我们都有同一个圣灵，所以我们才这样有这样一个团契。所以要求，其实主耶稣神一直提醒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如果我们信主以后单枪匹马说我们走这条路，这是很难的，很难走得下去的。所以要有这个圣灵里面的交通，又有这个团契，那不可停止聚会，我们这样的团契那是非常必要的。有什么慈悲怜悯，那么这第一节直译过来，那应该就是所以若有任何基督里的劝勉，有任何爱的安慰，有任何圣灵的团契，有任何慈悲怜悯，如果你们是有这样的，那么你们就应当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那么就下面第五节说的，以基督的心为心。大家 所有弟兄姊妹真的是能想在一处，意念相同的，都在主，都是以基督的心为心，爱心相同，都有从神而来的爱，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那么这个教会一定是神所喜悦的教会，这样的教会是不会有纷争的，不会有结党这样的现象出现的。那今天教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纷争太多，那其实意念不同，爱心不同，没有以基督的心为心，啊，这是合神心意的教会。所以下面就提到，不可凡事不可结党。那保罗说，这样的教会，如果你们真的这样，那我的喜乐就可以满足了。所以保罗特别挂念，挂念教会的合一。那今天也是，今天我们其实所有弟兄姊妹都希望教会合一。那么从我们自己开始，我们就去以基督的心为心。至于别人，那我们去劝勉，去引导。那么大家都这样的话，那这个教会就是合一的教会，是以基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体的教会。凡事不可结党。为什么会结党呢？我们想想，这个喜欢结党的纷争，这些信徒，那其实是与他里面这个自私是有关系的。他不以基督的心为心，那肯定是以自己的心为心，那自私的，是有野心的，或者是，那么这样他一定会，这种自私一定会伴随着这个争吵争斗，所以就会喜欢和弟兄姊妹去争吵，喜欢争斗，喜欢说三道四，喜欢传闲话，这样一定会引起教会的纷争。那其实下面说，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像这样人，自私人，他是贪图这个虚荣的，贪图名利，贪图地位，还要想有一种成就感。所以今天不管是我们弟兄姊妹处在一个在教会里面做什么样的服事，不管是在哪个位置上，我们真的不要贪图虚荣，那个虚荣没什么价值。我们将来是要到神那里去，这是我们的一个盼望。所以这些名利地位没什么可留恋的。但是有的弟兄姊妹啊，特别在想在教会里面弄一个位置，想去把这个世俗的那种野心放在教会里面。教会里面哪有什么权柄的，权柄都在神的手里面。所以有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野心。那下面说，只要重新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真的心里面认为别人比我们自己强，那我们一定会谦卑下来。一个人这个群体里面觉得自己不如别人，他一定是很少发言的，他觉得自己没分量，不会去张扬自己。所以这是当我们真的看别人比我们自己强，比我们自己优越，比我们自己有生命，比我们自己懂得多，我们一定会谦卑下来的，去竖起耳朵去听。谦卑的人一定会颂福。那下面就提到主耶稣的颂福。所以这个颂福是非常重要的。有人信了主以后，就真的是谦卑下来，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不敢彰显自己，不敢说话，那么别人说就静静的在那听。但是有的人信主以后，总是想彰显自己，谦卑不下来，不愿意顺服，不愿意顺服，这条路走的会很辛苦，有可能会走偏。第四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那保罗在这里面说的很清楚，不是说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不要顾自己的事了，不是不顾，是不要单单的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我们是一家人，是兄弟姊妹。所以别人的事其实就是我们家里面的事，家里面的事那肯定是我们是有责任，也可以有担当的。第五节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是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最根本的一个基础。以基督的心为心，也是我们这儿只有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才能够同心。所以这是教会合一的一个根本。 如果教会的所有弟兄姊妹真的真正的以基督的心为心，把教会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把属天的事当作自己的事，那么这个教会一定是合一的，不会有什么纷争的，因为把自己完全放下，就像主耶稣的虚己。那下面就提到了主耶稣。那么前面这一到四节，其实就是我们要追求与福音相称的这样一个生活，就必须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体，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是互为肢体，如果是每一个弟兄姊妹真的是有这个互为肢体这种意识，那么这个教会就有合一的这个指望。如果说我们心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个互为肢体的意识，别的弟兄姊妹的话跟我没关系，如果是有这样的心里面的一个心态，那么这个教会可能就很难合一了。所以我们真的要互为肢体，有这种意识在里面。别的弟兄姊妹的事就是我们的事，前面我们也查考过，当一个弟兄姊妹受苦，我们就会一同受苦，当一个弟兄姊妹得荣耀，我们会一同欢乐，所以谁也离不开谁，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下面就提到了主耶稣怎么为我们做这个榜样的，说他本有神的形象，说主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因为主耶稣本身就是神，他与父与圣灵是同等的地位。那这为什么说不以神为同等为强夺呢？这个直译过来就是他不把与神同等看为可夺取紧抓住不放的。抓什么呢？抓自己的权利。也就是说主耶稣他本来是神，但是他为了我们的缘故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他把自己的一些权利放弃了。所以这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反倒虚己，就把自己倒空了。他本来是神，他高高在上的，他是有尊荣的，但是为了我们他把自己倒空了，甚至把自己的这个命搭上，放弃了自己的权利。主耶稣在卸职他自己，所以去了奴仆的形象，去了奴仆形象，就是他成为人的样式，他把神的形象给舍弃了。所以你看他在圣当中，他没有让人说啊，我是神，他是以人的这样一个样式来彰显神的荣耀，他刻意在限制自己。第八节说，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重新顺服以至于死。自己卑微，重新顺服，那个卑微和顺服是分不开的。一个卑微的人他一定是顺服神的，一个顺服神的人他一定是卑微的。所以一个人不顺服神，他外面怎么表演，他里面都不可能是卑微的。那主耶稣真的是从里面到外面都是卑微的，从外面看到是那么谦卑，然后顺服神的旨意，顺服天使的这样一个差遣，以至于死。顺服到什么程度？到死。就是卑微顺服的一个标准，其实那就是愿意不愿意把自己的命搭上，愿意不愿意舍己。所以我们可以检验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卑微顺服到一个程度，愿意来舍己。别的不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吃点亏，我们是不是耿耿于怀？我们是不是吃了亏以后仍然是喜乐的？以至于死，这里面我们就想到在创世纪的一章二章十七节，当时神跟亚当说，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结果他吃了以后，人就到了一个死的这样一个境况，与神就隔绝了。与神隔绝，这不是神的心意，所以神就把主耶稣基督差遣下来，他自己道成肉身， 变成人的样子，他在十字架上死，替我们死，替我们承受的与神隔绝的这个状态，然后我们和神恢复了这样一个正常的关系。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就说了一句话，说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那一刻，那是神真是离弃了他了。为什么呢？神离弃了他是意味着神和人，神离弃了人，因为主耶稣是在那一刻是承受了所有人的罪都在他的身上，他承担了人应当受的咒诅，所以在那一刻神离开了，离开了我们这个罪人，主耶稣承担。我们看到主耶稣真的是神做的下了这么大的功夫来拯救我们，他死在十字架上。第九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主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今天就是历史里的每一个所有人的名字都不及主耶稣的名，他在我们名字之上。这里面就提到了主耶稣的降卑。主耶稣的降卑，到底他为什么要降卑呢？他降卑难道是为了升高吗？主耶稣降卑不是为了升高，因为他本来就在至高之处。那主耶稣的降卑是不是为了得荣耀呢？也不是，因为主耶稣本来就有荣耀，他是神。那主耶稣他降卑是不是要证明一下， 让人看一下，证明一下他是神呢？也不是，因为他不需要任何人证明他自己的神性。那主耶稣为什么要降卑来到世人大众， 成为人的样子？因为他降卑是为了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就有的那个旨意，那就是要拯救世人。神在创立世界之前立了这个计划以后，就知道人会走到这个光景，所以那个时候神已经安排了这样的计划。所以主耶稣降卑是为了完成神给他的使命，那就是成就救恩，也是为了把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抬高， 升到高处。就像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六节说的，就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说主耶稣降卑是为了把我们来也一同带到天上，他不降卑我们没办法到家里到天上。所以第十节说，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主耶稣所做的这一切最后是要把荣耀归于父神。为什么？因为人犯了罪以后亏缺了神的荣耀。什么叫亏缺了神的荣耀呢？就是不把神当神，不尊神为大，不尊主为大，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亚当夏娃犯罪 那一刻，他是没有把神当神的。他如果真的把神当作神，把当作他们的主，他不会做那样的事。我们今天如果是真的把一个人当作我们的一个救命稻草一样，把他看作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的话，我们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那么亚当夏娃之所以犯罪，是真的他心里面 那一刻被撒旦引诱，他忘了神，没有把神当神，所以不尊主为大，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那现在神要拯救我们，把我们挽回，家里我们完全了，那我们就真的尊主为大，神这一次得到了他的荣耀，这一次把荣耀归于父神。这是主耶稣来到地上要做的一件事情。十二节，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那么，保罗通过上面的这样一段话，看到肯定了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他们是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是顺服的、谦卑的，所以。这儿保罗做这样的评价，也在称赞他们，说你们既是常顺服的，是常常顺服的，持续的顺服， 就是我在你们那里你们也顺服，我现在不在你们那里你们也照样顺服，甚至更加的顺服。那么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直译过来就是带着敬畏和战斗，就是恐惧与敬畏有关系的，原文里面是敬畏，战惊是战斗，吓得害怕，就这样的。我们对神就是真要惧怕心理，又不怕神的人，这个他的生命是不是能够活出主耶稣生命，这是值得怀疑的。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他一定是害怕，畏本来就是有畏惧，就是你们现在是更加的顺服，是带着敬畏和战斗来完成自己的拯救，做成得救的功夫，直译过来就是完成自己的拯救。这完成自己的拯救是我们自己怎么完成的，是靠好行为是什么的，不是的，这个意思。完成自己拯救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来活出这种救赎的生命，活出救赎生命就是我们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相称，我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这就是做成得救的功夫。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作，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提醒一些腓立比的信徒说，你们现在立志行事能够有这样的生命，能够这样去做，没有什么功劳，不要沾沾自喜，不要背功劳，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神在你们的心里面做的。神之所以能在你们的心里面能运行，能够动工，是因为你们的顺服。所以今天也是，我们如果不顺服神，神很难在我们里面动工，不是他做不到，他不愿意做，神给我们这样一个选择的权利，只有我们在顺服他的时候，他才会在我们心里面动工，只有我们信他，他才会把这样的救恩领到我们。所以顺服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儿提到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立志行事可以分开讲，立志是里面的，里面我们打定的这样的主意啊，要决定怎么样做，行事是外面的，就是立志行事是里面这样去想，外面也行出来，是表里如一的，表里一致的。这腓立比的信徒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好多的一些信徒是表里不一，嘴里面说一套，心里面想一套，手里面又做一套，嘴上说很爱神，很爱神，其实心里面都想着自己的事儿，手里面做出来也是表现的不是神所喜悦的。神这样去做是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成就神的美意。神之所以今天在我们里面来动工，神要成就他的美意。他的这里面提到美意是什么呢？就是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活出救赎的生命，以基督的心为心，活出应该有的生命来。第十四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凡所行的就是无论做任何事，我们今天信主以后，我们做什么事都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不要争执，做任何事都是。所以神就特别厌恶人发怨言。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里面没走两三天就开始发怨言，一路上就发怨言，所以你看他们走得很辛苦，本来十几天可以到达应许之地，走了40年，这40年好多人倒闭在旷野，那第一代刚出来的20岁以上的这些男丁，没有除了那个加勒和约书亚，没有一个到应许之地的，全部死了。所以发怨言会受到神的咒诅的。所以这儿在提醒我们，在教会里面千万不要发怨言，不管做什么事，有问题说问题，不要发牢骚，对人发怨言其实就对神发怨言，起争执，起争论，争执的结果那就一定是引起纷争，喜欢争执人那就一定是一个喜欢纷结党扰乱的人。那特别是我们华人教会这种情况特别的明显，特别突出。15节，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 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就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让我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为，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无可指摘，那就是挑不出毛病来。诚实无为，诚诚实实，不诡诈。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这个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是更加的弯曲悖谬，更加的败坏。所以在这败坏的时代，能够独善其身是非常难的。如果我们没有神圣灵的在我们里面的这样一个充满，没有神的带领，没有神的话语，我们是做不到的。我们一定是跟那些世人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是神要求我们无可指摘，那我们要活出这神的生命，怎么才能做到以基督的心为心？不是做不到，是能做到的。那关键是我们怎么样，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我们是不是真的以基督的心为心，把我们自己的所有的私欲放下。只要有一点私欲放不下，那可能就很难活出来，总是有这样那样的毛病。无瑕疵，无瑕疵是没有过犯，圣洁的这样的儿女，这是神所喜悦的。说你们现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我们就现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当中，好像明光一样能够照亮这个世代，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在启示录当中，神就说教会是金灯台，灯台是发出 亮光的。那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五章也说，我们这些信徒是世上的光，所以我们是世上的光，是要发光的，要照亮这个世代的。那就是我们要有这个属神的生命，用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影响这个世界的。影响这个世界是把人带到主的面前的，这就是我们生活上的见证。十六节，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们在基督的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那么保罗就说腓立比的这些信徒要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像好像明光照耀一样，然后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直译过来是要持守神的道，持守生命的道。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活着就是要持守生命的道，我们持守生命的道就像一道光一样，能够照亮这个世界。如果我们连真理都不坚持了，如果我们和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了，随从这个世界了，沾染污秽了，世界做什么我们跟他说什么，我们这个就没有光，我们本来就变成黑暗了。所以这个持守正道本来就是一道亮光。如果是保罗意思就是你们持守正道，那么就将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基督日子什么？基督日子就是将来主耶稣再来他掌权的日子。那个时候，那么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在基督台前来接受主耶稣的一个审判。那个审判不是那个罪的审判，那我们都要在基督台前来交账。保罗说这交账的时候，主耶稣会夸他没有空跑没有徒劳。这也是保罗一直在持守的，将来可以向主交账，坦然无惧，不是羞羞惨惨的见主。没有空跑，就像前面怎么没有空跑呢？那就是说像前面一章二十五节说的，使你们在所行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就是保罗做的，他只做两件工作，一件那就是传福音，另一件那就是教导信徒，让信徒在生命上都有长进。那今天是所有的传道人应该做的就这么两件。所以保罗他做到了，如果就是腓立比信徒你这样做了，在持守住神的道了，就像光明光照耀一样照亮这个世界，那么保罗将来就可以到主耶稣面前交账了，因为他做到了。但是将来有很多的 那些传道人说，主啊主啊，为什么我也奉里面也传道，奉里面赶鬼，奉里面医病，为什么现在我进不去呢？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说将来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今天在台上来讲道的，也在带领教会的这些传道人将来接不到主。但是保罗他自信，他相信自己，因为他做到了。十七节，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照样 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喜乐什么呢？喜乐的是这些信徒是真信心，而保罗把这些信徒的真的信心当作祭物放在了神的面前，而他自己又交奠在这个祭物上面。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保罗是有属灵的一些看见的，因为在旧约当中，那个以色列人献燔祭也好，献那个素祭也好，献那个平安祭也好，献的时候呢，常常要在这个祭物上面浇上酒，把这个酒作为奠祭浇在上面。所以保罗就现在把自己当作那个奠祭那个酒一样浇在这个祭物上面，而这个祭物呢，就是这些信徒的信心。那这一方面表明说，我若被浇奠在其上，其实保罗在暗示自己，他已经准备好为主殉道，他死也是无怨无悔的，也为主死也是喜乐的，他已经做好这样的准备了，因为他现在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已经完全做好这样的准备。今天我们弟兄姊妹，如果是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心志，都有为主殉道的这样一个心志，那么这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心志，我们一定会活出主耶稣的生命来，我们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呢？羞辱更没有什么可怕的。这儿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那今天就是我们的信心是献给神的最好的祭物。神看中我们什么？看中我们就是信心。主耶稣常常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呢，你们信心哪里去了？如果我们信耶稣信的连信心都没有了，这个信是徒然的。所以神特别看重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的信心是献给神最好的祭物。所以我们要常常跟神祷告，求神给加给我们信心，我们要神就给。这是他们会一同喜乐的，一同献在神的祭坛上面。这些信徒的信心加上保罗自己作为一个奠祭一块儿来献给神，这是大家值得喜乐的事。所以今天实际上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同在神面前来摆上自己献给神，这是神所喜悦的。就像我们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这里面是把我们的信心献上。十九节，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到安慰。所以是，虽然保罗现在在这个监狱里面，到不了腓立比教会，所以他也特别想把提摩太打发过去，好知道腓立比教会的具体的情况，这样自己心里面就不会有太多的挂念，可以得安慰，可以受激励。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那保罗这儿不是说其他的弟兄姊妹怎么样，他真的是实事求是客观的去讲出一件事。跟保罗在一起的同工也不少，但是没有别人与我同心。那么多的人虽然跟保罗在一起在同工，但是没有像提摩太这样和保罗这么同心的，没有像提摩太这样真正关切腓立比教会的事。那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真正挂念神教会的这些工人真的实在不多，人们或多或少有这样那样的事情在里面，像提摩太没有，他是真正挂念神的教会，没有私心，和保罗一样和他同心， 所以这个同工，我们看到同工最重要的是同心，如果不同心很难同工，不同心怎么能走到一起，夫妻不同心很难过下去，这个即使过下去也是争争吵吵，所以同心最后带来的结果那一定是同行走到一条路上，一起来同心合意去做。二十一节，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为什么别人不能和保罗同心呢？因为他们都求自己的事，都心里面都在有着自己的一些私心在里面。二十二节，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就提摩太对待保罗就像儿子对待父亲一样，而对待父亲什么对待呢？最根本的前提是一个重重重敬敬重，那敬重那么和父亲能够想到一起，能够 跟父亲来做到一起，提摩太就是这样的，他们在属灵上就是父子的这样的关系。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就是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是了解提摩太的，知道提摩太在磨练当中经受过的经受的考验，他经受住的考验，就那提摩太所经历的证明的提摩太他是以基督的心为心的，他兴旺福音的与我同劳，就为了兴旺福音甘愿承受一切的劳苦和保罗在一起，所以保罗特别看重提摩太，这是他非常得力的一个同工，今天我们教会真的需要这样的同工。二十三节，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保罗现在虽然在监狱里面，他的基本上他能够看出来，就是他的事很快就会做一个了结，这个了结不是马上为主殉道，是会被提审讯。那被提审讯的过程当中，这个被提被审讯的过程当中，保罗是需要提摩太陪伴，但是就是意思就是一旦这件事过去以后，提审完了，那么就会打发提摩太过去，而且保罗也相信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那他相信这个提审完以后他会被释放，最后确实被释放，释放以后过了阶段又被抓起来，那个时候才第二次被抓才殉道的。二十五节，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这短短的一节经文就点出了以巴弗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腓立比教会所差遣到保罗身边干什么呢？供给保罗需用的，也就是腓立比教会一直在为保罗提供保罗生活上所需要的这些金钱上的支持，那么就打发这个以巴弗提把这个钱带过去来帮助保罗生活上的需要，这是一个。这就是他是我的兄弟，这个兄弟那是真正是在主里面的兄弟，是合一的，一领所感的，是与保罗 一同做工的，一同当兵，当兵是要征战的，所以一直在和保罗在一起。那其实提摩太不是就是这个腓立比教会差遣以巴弗提去为保罗提供物质上的这样一个支持，他们可能当时就这样一个用意，但是以巴弗提去了以后长期留在保罗的身边没有回去，那么跟保罗一块儿来做工，下面还会提到。那说二十六节说，这个以巴弗提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怜恤他，不但怜恤他，也怜恤我，免得我忧上加忧。以巴弗提就是很长时间一直在保罗的身边，没有回到这个腓立比教会，他很挂念，很想念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 并且极其难过。为什么难过呢？因为他现在病了，他病了，因为病了以后没有这个体力精力去和保罗同工，所以他觉得难过。你看，一个合神心意的工人，一个为主摆上忠心摆上的一个弟兄，他病了以后，他没有为自己的身体而难过，而是去仍然去想，是因为没有继续能够服侍而难过。说他实在是病得几乎要死，就是这个病应该是很重的，从这句话来看得出来。然而神怜恤他，不但怜恤他，也怜恤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我们从这儿来看，以巴弗提病得几乎要死，但是神怜恤他。神怜恤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神的医治领导了他。所以神医治以巴弗提，不仅仅是来怜恤以巴弗提，也怜恤保罗。为什么呢？因为以巴弗提的病得医治，可以很快的就回到腓立比的教会，也免去了保罗的这一个忧伤。保罗为什么会这个忧伤加忧呢？那也就是说，保罗以巴弗提挂念以腓立比教会，那保罗也挂念，保罗也有许多的担忧在里面。所以以巴弗提回去以后，那么了解到了这个腓立比的情况，那么也把保罗这边的情况告诉腓立比的教会，这样保罗对他们担忧就会减少。正因为如此，所以保罗说28节，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说这个真的神知道保罗的心思，也知道以巴弗提的心思，更知道腓立比教会这些信徒的心思意念。所以这方方面面神都知道，所以连续以巴弗提，也连续他们，神促成了这件事，所以使得保罗可以尽快的打发以巴弗提回到腓立比教会。我们这儿也可以看到，神许可以巴弗提得了这样一场重病。那么神也今天允许我们常常经历患难，因为我们也信徒也常常得病。那么神之所以这么做，之所以允许我们出现这种状况，其实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意，那就是让我们经历神的同在，来经历神的这种怜悯，经历神的医治，得享神恩典给我们这样一个大的喜乐。所以这提到说就可以喜乐。从这儿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信徒之间彼此挂念这样一个意念，或者这样一个心里面的一个思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挂念在罗马的以巴弗提，也挂念在牢里面的保罗。那么以巴弗提和保罗呢，同样也挂念这些信徒。所以彼此挂念真的是这个互为肢体的一种体现。我们是不是挂念其他的弟兄姊妹，就可以看出我们是不是我们里面有这个肢体的这样一个念头在里面，彼此为肢体这样一个观念，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就是一家人，我们互为肢体是互为基督耶稣这个身体上的肢体，我们谁也离不开谁，缺少哪一个肢体都不行。所以保罗在前面也提到过，我们主内肢体是，如果有一个肢体受亏损， 那么我们其他弟兄姊妹一样受亏损，一个弟兄姊妹得荣耀，我们一同欢乐。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我们彼此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一个团契的一个概念在里面。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不可能是独行侠，十字架的路上我们一个人是无法走到头的，我们必须在一起。我们在一起，彼此的碰撞，彼此的有这样一个摩擦，在摩擦当中我们才学会互相忍耐，学会彼此相爱，学会彼此包容，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些都是生命当中必须具备的。那么29节，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那保罗提醒腓立比的弟兄姊妹，那么当以巴弗提回去以后，你们要欢欢乐乐地接待，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呢？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报足你们攻击我的不济之处。因为以巴弗提是为了为做基督的功夫，为做基督的功夫直译过来就是为主做工。他为主做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是几乎要致死，连性命都不顾了。这是一个真正忠心为主摆上的一个信徒应该有的生命。那我们有没有就是真的是为了做主的工，我们不顾自己的性命，不顾自己性命，这就是主耶稣的舍己。我们连性命都不顾了，那还其他怕什么呢？什么羞辱，什么逼迫，什么苦难，这些暂时的忧虑都不会顾及。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信徒是神所喜悦的。那么保罗说你们要尊重这样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尊重，我们要接待这样的弟兄姊妹。要补足你们攻击我的不及之处，因为腓立比教会当时差遣以巴弗提去保罗的身边是带着一个使命的，那个使命仅仅就是说这个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把他们的金钱的奉献让以巴弗提带到保罗那里来供应保罗的生活上的需要。那么但是他没有想到以巴弗提到了保罗的身边以后他留下来了，长期的留下来和保罗一起同工，所以和保罗一起同工到最后就是也像保罗一样不顾性命，到了这样一个份上。那么这个正是腓立比教会所欠缺的，因为腓立比教会那么多的信徒他不可能都去罗马和保罗同工，但是那么因着以巴弗提留下来和保罗同工，补足了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攻击他的不济之处。这儿保罗不是说责备他们有不济之处，保罗不是责备，是因为以巴弗提的这样留在身边的同心的摆上一起来服侍神，补足了那么以腓立比教会信徒的这样一个缺憾。他们从心理上讲一定是想愿意和保罗同工的，但是因为这个现实的原因又没有办法，那么这一点正好以巴弗提为他们补足了。这是以巴弗提做的合神心意的地方，是让保罗可喜之处。那保罗也相信那么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也是喜乐的。那今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可以看到保罗特别强调我们团契的重要性，我们之所以在一起来做工，我们能够做下去，能够合神的心意，是因为我们有个前提是都是以基督的心为心，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一起来服侍神，一起来享受神的恩典，在灵里面来彼此的交通，我们学会彼此的包容，彼此的忍耐，彼此的相爱，我们彼此的守望，这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应该有的一个生命的表现。 好了，我今天就分享到这。